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宁可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
更关乎到我是怎么达到这个结果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我是王海伦。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嗯，我好像有点不知道说我们这是什么派了，哈哈。不管我们是热点派，或者叫经典派，或者叫做回忆派都可以。反正是我和阳光要在这里好好聊一个话题，而且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我自己猜哦，可能只有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有印象。我不知道阳光同不同意，但是我是这么感受的，所以我要先把我们的这个话题所涉及的内容要先讲一下，看是不是有人一脸茫然，或者脑门上三根稻哈，就是不知所以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是关于辛普森世纪大案。说到辛普森世纪大案，其实这个案子本身是很老早的啊。我为什么说是只有我们这个年纪大概才能知道的呢？是因为这个案子呢是1994年发生的，1995年开始结束的，或者结案的吧。所以你说95年到现在都快30年了，所以说我就说这个案件可能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比如说00后啊90后啊，几乎都不太知道了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讲一个这么久远的案子呢？是因为当事者辛普森在4月10号的时候去世了。那当他去世的时候，又引起了就美国的新闻啊，特别是法律人士呢，都又把他的案子又拿来重新回顾了一遍。那辛普森这个案子对于我来讲是对我震撼非常大的，所以说我就约着阳光，我说我们是不是要来谈这一案。诶，巧了，阳光也知道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对我的影响很深
啊。
因为那个时候嘛，在辛普森案这个当时呢，我们刚刚经历一个从传统的中国社会放眼世界放眼全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美国呢作为世界的一个超级大国呢，自然对中国的年轻人啊充满了吸引力吧。
嗯，
所以说当时美国辛普森案发生之后呢，在美国引起的这种轰动是非常非常大的。到什么程度呢？我看到一个资料，就是在他这个案子终审的那一天宣布审判结果的时候，有 1.6 亿的美国人通过电视或者是广播收听或者是收看了直播。
嗯，
1.6 亿人呢、啊
嗯、
在美国相当于一半的人。
嗯，
什么总统的演讲，什么 NBA 的决赛、嗯、全部都要为这件事让路。
嗯，因为他
而且这件事他
好像是在10月3号那天要宣布那个结果、
嗯、
就陪审团的结果要被法官宣布出来。
对，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特别具有戏剧性。本身呢、
嗯、
辛普森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他是橄榄球运动员里面的跑分王，创造过很多的世界纪录。 他本身呢又从事演艺行业，就是他退役以后啊他又进入演艺行业、
嗯、
所以他在美国呢他就是个大名人。
嗯，
我是说为什么这个案子在最开始就特别引人入胜呢？当警察怀疑他是重要的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呢、
嗯、
他刚好就去芝加哥出差了。
嗯，
就是当警察已经说服他回来投案自首的时候，全美国的长枪大炮啊，这些摄像机啊照相机啊都对准着法院等着他来投案的时候呢，他驾车逃逸了。
嗯，
然后电视台把直升飞机调来开始直播警察对他的追捕。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啊就在公众的眼皮子底下。所以说这个案子很多人都知道它的细节，但是 Helen 认为不同年龄组的听众朋友有可能对这个案子不是很了解、
嗯嗯嗯、
我们可以把这个案子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对，刚刚阳光在讲的时候、嗯、我们的脑海里基本上浮现了一个美剧啊，就有点像我们一听到什么
直升机啊什么 的,
真 的, 的、嗯、真的。而且辛普森这个案子啊，确实我觉得像电影，就是一下子来到了现实当中，就是就我们常看的那些叫律政美剧啊，或者是法庭美剧啊啊，什么 法律与公正啊类似的这种美剧，就感觉就是像现实生活中的这个美剧一样。就是我自己对他，我为什么特别特别觉得他能吸引到我，是因为我是从一本书琳达的有一本书叫做《总统是靠不住的》，这本书呢基本也是我的启蒙书，他在那里面就非常详细的介绍了辛普森案，所以呢我当时印象很深刻。那今天呢为了要做这个节目哈，我特意又把琳达的那一套书啊又找来重新又回顾了一下啊，我觉得真是特别的精彩。那刚才杨光也说让我来介绍一下，是我得介绍一下这个辛普森案。刚才杨光也说了，这个辛普森他是一个美式橄榄球明星啊，那他到底犯了一个什么罪呢？实际上他是涉嫌，我们现在只能说涉嫌，因为确实最后没有宣判他，涉嫌在1994年6月12号晚上在他的前妻 Nicole 的家里杀了他的前妻和当时的另外一个应该是一个饭店的一个小哥，有点像服务员，对，服务员。因为那个晚上的时候，就是他的前妻 Nicole 去这个饭店吃饭的时候，把太阳眼镜落在了这个餐馆。这个餐厅的服务员呢叫罗纳德高曼呢，他就想他反正下班，他就把这个太阳眼镜送到尼寇他家里。结果呢当天晚上尼寇和这个罗纳德高曼这个服务生呢就一起惨死在尼寇的家里。那警方呢很快呢就进行了现场的侦查，然后马上也就怀疑到了尼寇的这个前夫，也就是这位前橄榄球明星辛普森啊，怀疑他杀了尼寇和那个餐厅服务员。随即呢就发生了刚才杨光讲的这件事情，就发生了这种电视里面的这种追击，就是天上有直升飞机，地上有警车在后面追，辛普森坐着他朋友开的一辆车，据说还是速度不是特快啊，慢慢悠悠的在。
因为他朋友说辛普森把枪顶在他头上，所以大家都以一个非常慢的速度，他也在慢慢的开，警察也在慢慢的跟。后来这辆车就开到了辛普森的家里。在这里我补充一个细节啊，因为大家可能会有点疑惑，说他既然不在这个犯罪的这个城市，那不就是他没有犯罪吗？他其实是这样，这刚才海伦说这件事儿是发生在6月12号晚上的10点15到10点35之间，这个凶杀案。辛普森当天晚上是坐的11点半的飞机去的芝加哥。所以他从时间上他是有作案时间的。
嗯，对。
因为司机去他家接他的时候是10点40。
嗯。
就很巧，恰巧那个凶案发生在10点35到10点15。从凶案现场到辛普森的家开车5分钟。
嗯，是的。当然辛普森被抓以后马上就组建了自己的这个律师团。这也是辛普森案件之所以有名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吧，就是他的律师团被称为梦之队律师团啊，为什么？因为就他这个辩护团队啊，全部是由美国顶尖律师组成的，所以被称为梦之队辩护律师团。当然是肯定是高额聘请了，他也有钱嘛。结果呢，就是由这个顶尖律师团组成的梦之队为辛普森完全洗脱了这个罪名，或者这样子讲，打赢了这场官司，所以辛普森案也被称为世纪审判。
对，
所以很有名啊。
海伦他这个律师团呢、啊，他们是有分工的，
嗯，
有人负责专门对抗警方的证据，
嗯，
有人负责。在理论上在逻辑上引导陪审团、
对，
有人负责如何的从这个程序上把警察描述成陷害辛普森的一帮种族主义者，
对对对、
所以说他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嗯，
因为 DNA 检测在当时啊，即使是在美国啊，也是刚刚开始出现在司法领域、
对，
还很不成熟。
嗯，
那么警方和检方，我们都知道警方和检方是一家哈，都代表政府。警方的和检方的这个 DNA 的专家的水平呢，不如辛普森请的辩方律师团里面这两个 DNA 的专家。哎，大家就奇怪了，其实大家不是在比技术，大家比的是 谁是站在真相的一边的。
我觉得这个案子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就一个是特别具有这种电影场景哈，而且辛普森很有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说了他这个梦之队啊，这个辩护律师团，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审判最后他赢了，这几点特别吸引人。我觉得还有一点哈，就是他这个结果，因为辛普森这个案是公诉案，我们一定要知道哈，他因为是刑事犯罪嘛，这种刑事犯罪案件在美国被叫为公诉，就是不是民事的，因为它是刑事的。实际上辛普森赢了刑事案之后马上就进行了民事案的这个审理，而辛普森是输了民事案的，他赢了这个刑事案。但是呢很有意思哈，他实际上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普法教育，当然我和阳光不是法律专业的，我们也不是法律专家，但是我们在其中就根据我们自己所理解到的一些东西，就是来跟大家来谈一谈这里面就是这个法背后的那个原理。很有意思，就是他为什么赢了刑事案却输了这个民事案，他赢了刑事案那说明他无罪，他是无罪释放的嘛，那他又输了民事案那说明他有罪，这无罪和有罪怎么并行了呢？这也是其中非常有意思的哈。这个我想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聊，但是我想讲的是这个案件之所以引起了非常多人的关注，被称为世纪大案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这个审判结果啊，这个审判历时了大概有9个月的时间，就是当宣判的时候万人空巷啊，几乎可以这样说，而宣判结果出来以后马上很多就是媒体开始做调查。很有意思，美国人哈，其实70%-80%的人，就是接受调查的人哈，都认为辛普森肯定杀了人，但是都接受法院所给出来的这个宣判的结果，
就是无罪。
对，这就是一个好像让我们觉得这不对啊，既然他有罪为什么我又能接受他无罪呢，好像这是一个矛盾的。所以这也是这个案件很有意思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啊，我和阳光想来聊一聊在这个案件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些，比如说作为法律人士，最近以来一直比较火的一个法律专业人士叫罗翔老师哈，他也在他的书里面不断的提的一个叫程序正义这个词。我觉得我和阳光也可以借着辛普森这个案子，我们来聊一聊程序正义，我们也来聊聊程序正义所相对的那个结果正义，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它的出发点，它的缘由，它和圣经的关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缘起吧。所以我们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既然我们聊了我们想聊的这个内容，但是不妨我们也先展开一下，就是我们请阳光也来聊聊在辛普森这个案子当中比较有趣的一些点，或者一些很精彩的很戏剧化的一些点吧。
实际上我觉得讲这个案子的有意思的地方呢，它就可以直接来支持刚才海伦说到的那个什么叫做程序正义，什么又叫做实体正义，那么真正的正义又是什么，实体正义是什么，比如说杀人者要偿命，这就是一个实体正义。那什么是程序正义呢，怎样证明一个人杀了人，然后把这个人用这个法律的方法让他偿命呢，这就是一个程序正义。恰恰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光是美国人，甚至让全世界的人呢到今天为止对这个案子都津津乐道，就是他充分利用了程序正义，也充分展示了程序正义的必要性。跟程序正义所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凭着人的判断，凭着人的感受，凭着人的怀疑去决定一件事，而程序正义呢要排除这些东西，只靠一个东西，就是证据。那么在法律上程序正义就是要靠证据去解决这些问题。在案件的开始，我要是给大家一说呀，大家就觉得这个事儿指定是辛普森做的哈。为什么？首先警方知道在过去的若干年辛普森都有家暴尼寇的历史，有多样的证据啊，
对，
报警电话，甚至在报警电话里听到辛普森在咆哮尼寇的验伤报告，也就是说他多次殴打过他的前妻，这是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呢，就是现场有大量的血迹，在现场找到了辛普森的头发，在现场有辛普森的血迹，在辛普森的家里面 找到了一双有现场的被害人以及辛普森血迹的袜子，在甚至有一双带血的手套，一只在犯罪现场，另一只在辛普森的家里。那么当警方拿到这么多的证据的时候，检方就觉得这件事已经是铁板钉钉了，
对，
铁板钉钉了，对吧？这你还有什么说的？所以检方最开始是信心非常非常大的啊。在这补充一句，刚才韩伦说这是一个刑事案子，其实不管是在哪个国家，所有违背了刑法的案子都叫做刑事案子。那么刑事案在审理的时候，控辩双方是谁呢？控方就是政府。谁是政府的律师呢？就是检察官。其实在法庭上是两边的律师在对垒，那么代表辛普森一方的律师呢，就是那个梦之队的律师团，那么代表政府去控诉被告的呢，那就是检察官啊。当然如果是民事案子的时候，就是原告和被告的律师团，但是在刑事案件中，大家知道原告就是国家，就是政府，就是检察院。好了，那么检察官就要利用这些证据来定辛普森的罪了。为什么在美国啊，律师这么吃香啊？在这个案子中啊，就展现的淋漓尽致。后来我们也通过这个案子了解到，在美国啊，不是由法官来盘问证人的，这个程序是这样的：由检方的律师盘问自己的证人，也盘问对方的证人，然后由辩方的律师盘问自己的证人，再盘问辩方的证人，通过这四次交叉盘问，把这个案件展现在法官和陪审团的眼前，就是陪审团和法官他都不来询问证人，都是由控辩双方。当然法官主要在这个过程中干什么呢？法官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控制程序，比如说这个证据不能够被引用，法官就会告诉陪审团，这个证据不能用。我们经常在电视上也会看到这样的。好，那么辩方律师就一个一个的打掉了这些让检方认为已经铁板钉钉的证据。首先我们知道在辩方律师团里有非常高水平的 DNA 的专家，证据学的专家，他们首先从程序上给检方找了很多毛病。比如说你在搜查证据的时候，你在取证的时候有没有搜查令？你去辛普森的家里搜查证据，你没有搜查令，那么就意味着你取证的方式是不合法。
对，
其实周立波那个案子也是从这儿被打破的，我们就不多说了。第二个，他给陪审团给民众造成一个印象，认为警察尤其是获得了大量致命证据的那个叫做马克·福尔曼的警察是有非常严重的种族倾向的，他是个白人，他种族倾向他就是歧视黑人，
对，种族歧视，
他是有种族歧视的污点的。在之前呢，他曾经说过一些非常狂傲的话，他就说我们到时候瞎诌就行了，如果我不帮检察官他们是不可能赢的。这些东西都被非常厉害的律师团呢，通过各种手段呢获得了证据，他们只要证明这个警察他是为了陷害辛普森而做了这些证据，这就不得了了，这就可以足以把桌子给推翻了哈。那么他们怎么做到的呢？他们就在一个一个细小的证据上就抓，提到的那个手套的事情，也提到了这个关于这个血液分析的事情，很多很多的细节我们在这儿就不多说了。总之他其实最戏剧性的就是警察确实在这件事上第一是不怎么合规的，包括说该戴手套没有戴手套，包括把取了辛普森的血样在自己的身上戴了三个多小时，而且又去了凶案现场，这些纰漏，甚至可能我认为有些警察呀，可能是太想赶紧结案了，反而呢弄巧成拙，让对方这个非常厉害的梦之队呢就抓住了这些漏洞。那么在证据上他们讲究的是要有非常大的排他性的，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把证据比作成一锅饭的话，如果这锅饭里有一颗老鼠屎，那么这锅饭都要被倒掉的。就是对证据，尤其是这种谋杀案，那么对证据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证据上如果存在这么多瑕疵， 那么这些证据往往会被法官要求陪审团不列为参考的证据。
嗯，
你看，其实警方认为自己的证据很多，但是呢，其实他们缺乏很多关键证据，比如指纹证据，比如目击证人，这些东西都缺乏。这很有意思，本来有两个目击证人啊，对检方是很有利的，就是对辛普森是不利的。但是这两个证人都奇奇怪怪的把自己的故事卖给了报社，卖给了电视台，所以他们的证言呢不能被采信。
嗯，
综合以上的这些非常离奇的这些巧合，最终陪审团做出了辛普森无罪的这样一个终审判决。
嗯嗯，
大部分的美国人会认为这个判决是公正的，因为确实这些证据它就是有瑕疵，这些证据它就是有问题，这些证据就是不能给他定罪，所以最后陪审团是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的。嗯，
对，刚才阳光哈就是非常非常详细的讲了一下，就是他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比较引人入胜的一些点哈。那在这里我也补充一些，比如说我们实际上借着辛普森这个案件，我们是想讲程序正义。那什么是程序正义呢？用另外一句话，其实就叫所谓的看得见的正义。那什么叫看得见的正义呢？就是说你不能靠猜，也不能靠臆断，也不能靠纯粹的推理，你必须每一步都非常清晰的有实证，有理有据，并且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个就叫看得见的正义。
嗯，
其实程序正义还有另外一个词哈，我其实刚开始理解程序正义我很难理解，后来我翻到有另外一个词，它叫手段正义。哦，我就一下子就明白了。手段正义就是说，就我们常常有一个鸡贼的东西哈，就是我们有时候想哈，只要我这个结果是对的，你管我用啥方法得到呢，对吧？
啊，对，
你知道吧？这个就叫结果正义。但是程序正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仅仅要有结果正义，我最重要的是我这个手段，我 how 就是英文的 how 哈，也就是说我怎么做。就是说不仅关乎到结果的问题，更关乎到我是怎么达到这个结果的。
嗯嗯，
所以这就叫程序正义，也叫手段正义。那结果正义呢，也叫实体正义。我觉得听实体正义我更晕，其实他说个结果正义我还能明白。哎，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在这两个词上给大家定义哈。那刚才阳光讲了法官、辩护律师、检方哈，这个整个庭辩的一个过程里面比较有意思的这些规则呀，这些点他讲了一下。那我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讲法，其实有点像球赛，你知道吗？就是法官像裁判，你发现没有？你看，就是规则嘛，我们刚刚说看得见的正义包括规则，所以美国的法庭，我们哪怕是从一些律政美剧里面，我们也会看到，哎，法官正威金坐啊，坐在法庭上，然后双方有辩护律师。那法官的作用不是判对和判错，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在双方摆程序正义，也就摆看得见的正义的证据的过程里面，法官的作为就是一个裁判。比如说踢足球，哎，你这个动作是犯规的，哦，你这个动作我要吹哨，哎，法官就干这个。那两边的一个是检方和辩护律师呢，就是球赛的参赛员，他们依规则啊来那个拿出自己的证据。其实主要特别是这种公诉案，我们说刑事案哈，主要是检方拿证据，而辩方不拿证据。为什么？因为辩方的责任就是指出你的证据不是超越合理性的证据，也就是说指出你的证据是有怀疑的，他只要证明这个就行，他不需要证据。这是美国司法的一个特别独特
的
一点。
是的是
的，
只要我能够说明这个证据不能百分
之
百的证明我的当事人犯罪了，
对，
我就成功了。
对
吧，
就是，
他有可能是你造假，
对，
有可能是我的当事人真的是犯罪了。
他只要找到了超越合理性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是百分之百的合理的那个点的话，你这个证据链就不成立啊，就这个意思。
这里头呢其实有一个词啊，Helen，这个词我们这两年在我们中国也是很多次的听到，开始是羞羞答答的说，后来呢现在其实在法学界大家都公认的一个原则，就是疑罪从无。
什么叫疑罪从
无？我给你解释嘛哈，疑罪从无，什么叫疑罪从无？还能问我？疑就是怀疑的疑，就是我怀疑这个人他是犯罪的，但是如果你仅仅是怀疑，不能够证明，那他就是无罪的。就是你尽管从情理上你有怀疑，但是不能从证据上证明，那么这个罪就是无罪的。好了，那么这个里面甚至有一句更颠覆我们认知的话，叫做宁可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
哎，这就我正想说，其实这个就是美国司法的这个底层逻辑，他宁可放过一个坏人，但是他绝对不能让一个人受无辜之害，这是他背后的一个逻辑。所以在英美法律体系里面，他程序正义是大于结果正义的。
对的，那什么叫做法治呢？其实程序正义说白了就是法治，和法治相对应的，我们说了它就是人治。为什么我们要法治不要人治呢？因为人治啊，虽然效率高，虽然有时候能够大快人心，有时候能够非常合乎民意，但是人治啊往往是随心所欲，反复无常的。那么一个程序正义，它即使是出错了，它也是程序出错了，不是一个人有心的出错了，这是人们能够接受一个错案最大限度的一个路径。就是说，假如说让我们接受一个错案的话，如果是因为程序的问题而导致的这个错案的话，那我们的接受可能比其他的结果，比如说徇私枉法，比如说由于这种有色眼镜，由于人的这种情绪冲动而导致的这样的一个错案呢，更公平，更接近正义。
对，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哈，在西方的法律体系里面，它过程的正当和合理性是放在第一位的，那结果往往是最后考虑的。诶，这很有意思哈，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一般都是最重要的是结果，就实用主义嘛，结果是对的。但不是，为什么在西方的法律体系里面结果正义是最后考虑的呢？因为结果正义掌握在上帝的手里。那为什么结果在上帝手里呢？这个就是我们下半场要聊的，非常有意思。就整个西方法律体系为什么会出现程序正义，为什么会有陪审团制度，他们如何看待这个结果的正义的，这些呢其实都有圣经的根据，都有神所启示我们的这个圣约的这样的一个根据。那因为时间关系呢，其实我们就留一个线头，我们希望在下一节课里面，我和阳光好好给大家梳理一下。好，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咱们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喽，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